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广亮。感谢主给我们今天这半个钟头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旧约撒母耳记下，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17章14节，圣经这样说：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说，亚基人户筛的计谋比亚西多福的计谋更好，这是因为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福的良谋，为要降祸于亚沙龙。今天我想借着这一节经文思想一个题目，就是从耶和华定义来看侍奉神的人要有的品格，侍奉神的人要有的属灵生命。当然这半个钟头我一面讲解，也求神圣经透过神的灵向我们感动说话。我们人呢，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非常美善、非常可爱的生命本质。我曾经在网上看过这样一篇短短的文章，我以前也很久很久以前也分享过，不过最近再看呢，觉得的确是这样。他说，一个人呢，上幼稚园的时候呢，就把天真给丢了；上小学呢，把童年给弄丢了；上初中呢，把快乐弄丢了；到上高中呢，把思考弄丢了；毕业以后呢，把学业弄丢了；上班以后呢，把个性弄丢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意，继续讲下去，它有很多。谈恋爱呢，把理智弄丢了；生孩子，把身材弄丢了。身材不晓得指的是妈妈还是爸爸哈。然后贷款、房贷，把下半生给弄丢了；结婚，把激情弄丢了。还有一样，经商、做生意，你猜把什么弄丢了？把诚实弄丢了。这么多弄丢的东西呢，都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在社会的人际关系复杂的经验里面呢，随波逐流，渐渐消失了。你会发现呢，刚才所丢掉的纯真、童年、快乐、思考、学业、个性、诚实等等呢，都是非常宝贵的。今天希望借着撒母耳记下17章的经文呢，把我们本来有的重新找回来，按照人自己的力量找不回来，神帮我们能够找回来。所以从耶和华在历史当中的定义来看一看侍奉神的人要有怎么样的品格。在17章14节里面，你看到了几个人的名字，一个是亚沙龙，他是大卫王的儿子，是非常英俊的，但是呢，是叛变，要篡位的，在大卫王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王，当然他没有好好的正式的做王。另外两个人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了，一个是亚西多福，还有一个是户筛。这两个人是谁呢？其实这两个人是宫廷里面很重要的人，也是很聪明的人，他们的职分呢叫谋士，就是给国王出这个主意的，宫廷里面的顾问。在咱们中国战国时代有这个，你读历史知道吗？有纵横家，对吧？到处到各个国去献策呀，搞外交啊，帮忙。同样的，在以色列，宫廷里面也有这样的谋士、策士。箴言书里面说呢，无智谋，民就败落；谋士多， 人便安居。所以谋事是很重要的。另外有一处啊，在箴言说，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事众多，所谋乃成。还有一处在箴言24章第6节说，你去打仗要凭智谋，谋事众多，人便得胜。所以单单从旧约的箴言书来看呢，你会发现谋事多人会安居，谋事众多所谋的就会成功，谋事众多人便得胜。谋事，亚西多佛是谋事，户晒是谋事。从这两个谋士在历史当中他们所做的跟他们的遭遇呢，我们能够学到宝贵的功课。好了，我们来看第一，亚西多佛是谁。至少可以讲三个特点。第一呢，如果你对策略谋略有兴趣的话呢，你要认识他。他是一个精明的谋士，他可以称为是最精明最聪明的谋士。在撒母耳记下16章23节那里说啊，那时亚西多弗所出的主意，请留意听，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他昔日给大卫，今日给亚沙龙所出的主意都是这样。所以你看，写历史的，写撒母耳记下的这个作者呢，对亚西多弗以前给大卫出的主意，现在他归顺了亚沙龙年轻的王，同样他给的主意呢都被称为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我们很少在圣经里面呢看到他所讲的话跟神的话一样这么准，这么好，这么宝贵。所以呢，亚西多佛你可以说他不但是谋士，在级别上呢可以称为是神级谋士啊。现在年轻人呢在网上都流行什么男神啊女神啊啊，什么会做菜的叫什么厨神啊等等，什么神什么神，当然不是讲上帝了，就是讲他的那种境界。亚西多佛是神级谋士。第二个特点呢，他有影响力，在宫廷里面帮王出主意献策献计的人有影响力。在前两章撒母耳记下15章12节那里说，这就是亚撒龙要叛变的时候，亚撒龙献计的时候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佛从他本城请了来，于是呢叛逆的势派甚大，因为随从亚撒龙的人民日渐增多。在大卫王朝里面，他儿子亚撒龙要叛变的时候，其中一个转力点呢，就是大卫王的宫廷谋士这一位亚西多佛跟从了，或者说接受了亚撒龙王的邀请，那整个的大势呢就偏向了亚撒龙。所以亚西多佛是一个关键的这个在政变当中有影响力的人。第三点我们要特别小心，第三点是在16章21节那里啊，当亚撒龙成功的篡位攻进耶路撒冷，其实没有流血的战争啊，就要进到耶路撒冷宫廷里面，大卫王呢已经逃难逃亡了，都没有交战。那个时候那亚撒龙就问亚西多佛，我应当怎么样做在这个耶路撒冷呢，巩固我的王位。亚西多佛就出了一个主意，非常坏的主意，就是说你跟你父王的妃子宫廷里面剩下的那些女人呢跟他们亲近。所以啊他就照着做了。因此你可以看到亚西多佛是一个诡诈的谋士。好了，这是亚西多佛。另外一个人户筛，户筛也是谋士。我们可以讲5个特点。第一个特点， 户筛虽然是谋士，但是他跟亚西多福比呢差一截，他的能力他的聪明呢不如亚西多福。第二个特点，不过户筛呢他是一个忠厚的人。怎么知道呢？在前面两章撒母耳记下十五章三十二节讲到大卫王逃难的时候呢，户筛来迎接大卫。这节经文我要念给你听了，十五章三十二节，你有圣经或者有手机的话呢，打开这个经文，我们这个要看一看的。三十二节是这样讲的，大卫到了山顶敬拜神的地方，见亚基人户筛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迎接他。这个衣服被撕了，头上蒙着灰，来迎接逃难的大卫王，表示什么呢？哀痛，伤痛。所以户筛是这样的一个谋士，他对大卫逃难的这种的遭遇呢，自己心里面是带着伤痛的。好了，他不但是一个忠厚的人，他还有一个称呼，这个称呼也挺重要的，那就是他是大卫的朋友。有两次圣经直接讲大卫的朋友，十五章三十七节还有十六章十六节。如果你搜查电脑啊，在旧约圣经里面大卫的朋友这五个字啊，只出现两次，就是在这个户筛的身上，他是大卫的朋友。连亚撒龙啊也说，你是大卫的朋友，你来归顺我吗？这是他被称为大卫的朋友。第四个特点，回到刚才所看到的十五章三十二节，他迎接逃难的大卫的时候，他的这个见面的地点，也就是他在什么地方迎接大卫呢？我再念一遍，大卫到了山顶敬拜神的地方，见亚基人户筛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迎接他。听众朋友，户筛是在什么地方迎接大卫？圣经说是在敬拜神的地方，在山上有一个敬拜神的地方，他在那里等。换句话讲，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理解或者一个想象，户筛在敬拜神的地方，如果是我，如果是你，肯定在那里为大卫祷告，肯定在那里为大卫王朝的政变的政权的这样种的意外灾难在那里祷告。简单讲，户筛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一个心中有上帝的人。而接下去的那几节经文呢，他迎接大卫啊，大卫说，你不要跟着我一块走，会成为我的累赘的，你回去到亚撒龙那里跟着他，在王宫里面呢照样的做谋士，不过你可以破坏王宫里面另外一位谋士，就是背叛我的聪明的亚西多佛的计谋。这就是十五章三十四节三十五节三十六节我们所看到的。那到了这里呢，这一段的结尾啊，十五章的最后一句就是说，于是大卫的朋友户筛进了城，亚撒龙也进了耶路撒冷。所以第五个特点呢，户筛是回去帮大卫，用这个现在的话讲呢，是做卧底的。他至始至终是大卫的朋友。好了，我们认识了刚才所说的今天的经文撒母耳记下十七章十四节的两个谋士，亚西多佛和户筛。谁更聪明？亚西多佛更聪明，他是神级的，十六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的。但是谁更忠厚呢？大卫的朋友户筛。在这整个世界里面呢，我们说耶和华定义要使这个聪明能干的谋士失败。好了，这里就有一个在历史世界里面的上帝的介入，神工作， 现在亚沙龙掌权了，来到京城耶路撒冷，所以呢就进入十七章整章呢就是讲这两个谋士。亚沙龙就问我应该怎么做，我父王逃跑了，事情还没有结束，就问谋士亚叙多佛。所以呢亚叙多佛立刻出计献策，第一节到第四节十七章，他说呢求王你批准我挑选12000个人，今天晚上我就起身追赶大卫，趁着他疲乏手软呢，我忽然追上他，使他惊慌，然后呢只杀大卫王一个人。简单讲呢，亚叙多佛的这个策略呢是速战速决，今天晚上我带人12000个精兵去只杀大卫王，这样就成功了。第四节，亚沙龙王和以色列的长老呢都以这话为美，亚叙多佛的策略好啊，对不对？但是看圣经啊，看历史，它微妙的地方就在这里。亚沙龙说还要召另外一个谋士亚基人户晒来，我听听他怎么说。然后你就从第六节一直到最后啊，到十四节，今天我们一开始读的是十四节，到十三节都是户筛的计策。户筛的计策我就不一个一个读了，但户筛也会讲，讲的有没有道理呢？我先讲结论，是很没有道理的，是很不好的计策。怎么知道呢？你看他在这个第十一节这样说，他说依我之计，不如将以色列众人从但最北边的城市直到别是巴最南边的城市，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聚集到你这里来，就是把全以色列的老百姓都招聚来。那么你说这是什么战术？这是人海战术，背后的理念呢是拖延时间。然后呢在十二节的时候，这样呢我们在何处遇见他，就是遇见大卫啊，就下到他那里，如同露水下在地上一般。哇，这么多人嘛，对不对？然后呢连他带跟随他的人一个也不留下。他若进了哪一座城，以色列众人必带绳子去把那城拉到河里，甚至连一小块石头都不剩下。听众朋友，这是大卫的朋友户筛所献的计策。后面这两节很夸张，但是简单讲，户筛所献的呢跟亚叙多佛是相反的。亚叙多佛是速战速决，而户筛呢是拖延时间的人海战术。写这圣经历史的人就评论，而且呢把反应告诉我们。十四节说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说亚基人户筛的计谋比亚叙多佛的计谋更好，为什么呢？后面写历史的人给了一个解释，这是因为耶和华定义破坏亚叙多佛的什么良谋。亚叙多佛的是好的计谋，但是呢耶和华决定破坏他的好的计谋，为要降祸于亚沙龙。这是今天历史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按照宫廷谋士献计的策略呢，亚叙多佛的是好的，户筛的是不好的。但是王听从了谁的呢？听从了这个不好的。为什么听从了这个不好呢？耶和华定义，神掌管人心。箴言里面也有这样的话，王的心好像龙沟的水，是由神掌管的。我们有两个证据说户筛的计谋不好，亚叙多佛的计谋好。因为呢撒母耳记下十七章接下去十五节到二十节，户筛 立刻派人偷偷的晚上啊，立刻去传话告诉大卫，今天晚上不要睡觉，立刻带着你的人逃跑过约旦河。什么意思？户筛知道亚西多佛他的计谋是能够打败大卫王的，所以呢大卫王要赶快跑。这是在这一段这个经文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但是在背后还有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够不提的，那就是在之前呢，当大卫王听到有人告诉他说亚许多佛也在叛党之中的时候呢，圣经加了一笔，你看十五章的三十一节，有人告诉大卫说亚许多佛也在叛党之中随从亚沙龙，大卫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使亚许多佛的计谋变为愚拙。所以呢，亚许多佛他的计谋虽然是好，大卫王有祷告，最后神垂听了他的祷告。来到整个历史的结尾部分了，亚沙龙听了谁的计谋？听了户筛的计谋。那么亚许多佛怎么样呢？这一节经文我们要看十七章的二十三节，十七章二十三节，亚许多佛见不依从他的计谋，就背上驴归回本城，到了家留下遗言，便吊死了，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亚许多佛虽然献出好的计谋，速战速决，但是亚沙龙王没有采纳，所以呢，他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没有立刻出兵嘛，也没有叫他带着一万两千兵出去只杀大卫王一个人嘛，他就回家，刚才我们看了，写下遗书，上吊死了。弟兄姊妹，经文看到这里，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亚西多佛为什么上吊，为什么自杀死呢？表面上看呢，他是因为王不采纳他的这个建议，所以呢在政治上他就失去了重要性，郁郁寡欢啊，回去自杀。有这么严重吗？以前我们只是这样读一遍的时候不仔细思考的话呢，以为是这样，但是更深一层啊，你想一想，它有另外一个原因呢，那就是亚西多佛的速战速决的这一个策略不被采纳的话，大卫王能不能够卷土重来呢？能，大卫是一生打仗的，这样的话呢，亚沙龙必定失败，亚沙龙失败的话，亚西多佛已经成了叛党，跟随了亚沙龙，所以亚沙龙死，亚西多佛也是死。因此他听到不采纳他的计谋的时候，他就回去上吊自杀了，再一次证明亚西多佛知道当时的政治的这个走向，他所想的是必定能够打赢的。可惜亚沙龙还有以色列众人没有采纳他。为什么不采纳他速战速决能够打赢的这个好的计谋呢？因为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许多佛的良谋。弟兄姊妹，侍奉神也好，在人的一生工作也好，凭着精明的才能和善良诚实忠厚的品德，这两样里面哪一个最后能够赢呢？从亚西多佛跟户筛的历史教训里面我们看到的是，精明聪明的计算最后是失败的，而那个差一点的没有那么 好的，但是他人是忠厚的，善良的，忽晒这样的，最后是得胜的。为什么呢？因为人世间有上帝，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夫，这是整个旧约历史，从创世纪看到马拉基书告诉我们的一个教训。我读圣经几十年，我最近也在想，上帝有的时候在哪里？那么多冤屈，那么多流泪，那么多软弱，那么多绝望，上帝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你要看1000年，你要看2000年，这样看下去。在网上有一个分享，这个人呢，他是要常常出差的，那我们当中也有人常常出差。他这个分享呢，我把原稿啊交给我们的这个万峰弟兄，我就不一一读了。他讲一个重要的经验，他说他到德国有一家小的旅馆呢，提供免费的咖啡跟早餐，旅馆也有餐厅，如果免费的面包跟这个咖啡的话呢，人们就不去花钱去吃早餐了。那这个人呢，他有一天他就问这个经理，你为什么这样做？你知道这个经理说什么吗？他说他在英国上课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旅店的总经理来上课，说一家好的旅店呢，提出一个要求，他会给你满足，但一个更好的旅店呢，你不需要提出要求，他已经把好处都给你了。而这个更好的旅店要的不是利益，而是忠诚，就是你客户，你住的人知道这个旅店一切的安排是为你好。在长远来看，你善待你身边的人，诚心的对待他们，有一天那一个果子会彰显出来。亚西多佛很聪明的神级的谋士，户筛是一个忠诚的大卫的朋友，他的策略计谋不是很好的，但是神却使用了他。今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无论是待人接物，求神给我们爱人的心，诚实的心，敬畏耶和华的心。圣经也说要专心的敬畏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求神借着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17章14节的经文，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好好的侍奉，并且荣耀归给神。愿神祝福你，谢谢。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祝福。